好的，那我们感谢主哈，带领我们上午之前平安的求主继续的看顾保守。那我们就继续在字义上稍微再走一点点哈，然后因为圣洁这个字系太大哈，所以我们只把最重要的这可能一个字或两个字来稍微介绍之下之后呢，我们就从救赎历史的角度创造历史的角度来看。在希腊文的表达就是最根本的一个字，就是这 Hagios。 那按照这个字，我们中文对等代表词呢就是圣的它的那个字根呢就是从哪里来的呢那其实这里没有字根，只是它是这一组字最根本的字。 Strong's 指出这个形容词 Hagios 就是它是从名词 Hagios。 Hagios 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可谓威严的事物awful things 那就是一个可谓威严的。那衍生出来呢就 Hagios 是从这个一个威严可厌威严可畏的这样子一个事物衍生出来的，表达神圣的神圣的。那它表达的神圣的是实体上存洁的，在道德上无可责难的，在宗教礼仪上被分别为圣的新约中出现过222次这个形容词。那Vines 指出呢这个字呢与这个 Hagiosmos 这个使成圣这个动词衍生出来的名词使成圣，还有名词呢Hagiosune 表全然为圣这些全然为圣我们常常翻译的就是圣洁它与这两个字有关，因为它们都是源自这个字。所以这几个字呢也都与形容词 Hagenus 同字根Vines 他认为这字根是 Hassel 表达一个崇敬的含义。但无论如何呢，这 Hagios 这个字呢圣的，它是根本上在表达一种分开的所以它在希腊人当中呢表示是把它分别出来献给神的。那因此呢在圣经中呢，在道德与属灵的含义中表达从最终分别开来，并且因此分别为圣归于神也就是 sacred 就是神圣的那就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所以在新约当中用来表达第一它叙述神如同是那一个绝对的圣者他在他的纯净皇权及荣耀中他的圣者，那包括描写圣父圣子圣灵而且这个字也使用于奉献与神的人不论是天使或人或物或地方圣殿或呼召都被使用过。那也使用于其他特别属神性质的，比如圣城耶路撒冷圣所，还有谈到至圣的真道也就是信那也是用了这个最高级的形式最圣的这一个信然后亲嘴问安勿要圣洁那还有使徒和先知圣使徒和先知那他的中性词 Hagion 呢就常常被用于就是说 Hagion 它虽然是中性的形容词，因为中性形容词呢常常又可以被名词化成为名词，所以它表达会幕的外部内部的至圣所看圣所等等含义那 Vice 指出圣徒的这一个地位这个我们圣徒的地位不是一个已经达到的成就，不是说我们真正哇性质上也已经圣洁了而是一个在恩典中呼召人进入的一个状态。所以信徒一旦蒙召被重生就被称作圣徒，没有说要等到我们真正在属灵生命长进到某一个程度才被叫做圣徒那所以这个特别要注意一下在同义字方面的话呢 Hagios 这个字表达的比那个 Heros 神圣的那种是表达一种外在与神的关联，常常用来表达祭司圣 圣殿，不过这个圣殿呢，当他表达圣殿的时候，是表达的是包括了圣所的建筑，还有殿宇的这些院宇院子都包含在里头，他就会用这个 Heron 吧，我记得。那好，是那我们中文就翻成圣殿哈。但是呢，圣殿的主体建筑部分呢，那希腊文是 Naos， 是另外一个字。那我们翻译呢，也翻成圣殿或是殿哈。所以那 Oikos 家也把它翻成殿，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去区分一下，到底他在讲哪一个。好像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这三个字都使用过，但都翻成殿，你就有一些困难了哈。所以就是要去懂得区分他们之间的差别哈。那这个字又比另外一个Semnos 哈，就是一个严肃庄重的哈。那严肃庄重的强调的是价值尊贵哈，所以 Hagios 强调的比它更多。那另外 Hagnos 只是圣洁的。那圣洁的这个 Hagnos 强调的是纯净没有沾染污秽的那种圣洁啊。那这 Hagios 因为是神圣的，所以表达的也多啊。所以 Hagios 它是描写圣的时候，这个字比较是广泛啊，不像前面几个词都有专门的所属的对象或特性啊。所以这个 Hagios 呢，它比较广泛的含义就是在特性上像神啊。那所以这个是啊，那另外还有一些字形容词类近似近义词的表达 ，Hagios 表达呢圣别，因此是没有恶的掺杂混合。那 Hosios 呢是表达一种没有沾染污秽的这种。那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Liquidness 哈，这个是那是表达一种清纯纯真的哈，表达是经过测验证实为纯净的。那我们和本把这一个字唯一的使用翻成，应该是唯一的使用翻成诚实啊，所以没有很清楚的把这个字的含义表达出来。好，那另外还有 Catharos 哈，就是表达一种被洁净之后的纯净。还有 Hagnos 呢，是表达圣洁的、没有过错、没有淫荡的纯净啊。那所以他也提出呢，方案是解释，按照旧约的使用，圣的反义词是通俗的。这个字就表达一个与世俗有别、专属于神的特质。好了，我们就先大概再看一下，很快的看一下那动词 Hagios 这个字呢，那它就使成圣，对应了我们刚才讲到旧约那个，你们就是神把第七日分别为圣啊，就使成圣，就 Hagios。那这个字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他表达呢是这样说，是使成圣或使成圣洁哈 ，make holy， 那也就可以表达在礼仪上表达一种成为一种纯净或神圣，那心智上表达就是一种崇敬哈。所以这个字呢，它使用于使什么成圣呢？是奉献给圣殿的金子摆在祭坛上的礼物，使他们成圣。那或者呢是使得食物成圣。耶稣说这些食物呢，凡所造的都好的，都因神的道呢和人的祈求被使成圣了啊。那还有信徒的不信的配偶呢啊，不信的丈夫因着妻子就被使成圣了啊。那以色列人在礼仪上的圣洁啊，那还有天父的名字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原文的意思就是你的名字就要被使成圣啊。那还有天父的儿子呢啊，父所分别为圣，父使成圣的这一位儿子啊，那也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使自己成圣啊，自己分别为圣，那以至于叫他们经由真理呢而被使成圣啊，所以真理是让我们成为圣洁啊。主，然后还有神把信徒呢使成圣，以至于把他们分别开来啊，基督的死对信徒的功效哈。那希伯来书说到耶稣一次献上自己的身体就得以呢来使我们成圣啊。那还有经由道呢复使信徒在行为上与世界有所分别啊。那这个是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啊。那等等啊。好，所以这些呢就是还有基督使教会哈成为圣洁，他使教会成圣，主亲自使信徒成圣啊。那在永恒中呢啊，那些圣洁的呢仍然圣洁哈， 那这意思呢，就是那圣的呢，他就依然仍旧的呢，就要被使成圣啊，那就必须要使成圣啊。那这个大概是这个字的用法哈。那范斯最后指出，由于每一个基督信徒都是在基督里来成圣，在新约中一般就把所有的信徒称为圣的，也就是圣徒啊，也就是一个被使成圣洁的或圣徒啊。因此，圣徒的地位或使成圣，不是一个已经达到的成就，而是神在恩典中呼召我们罪人进入的状态。在这个当中呢，他们开始他们基督徒的成圣的旅程了啊。所以这个大概我们就暂时把这个字义呢，最常见的这第一组字的当中的名形容词和动词稍微介绍一下。那我们呢，现在呢就我想因为我们整个字义走完，也许今天就结束了。那我想把时间保留在这一个主题上哈。那这一个主题呢，安息于使成圣呢，这是我在之前呢，大概一个半月两个月前试着要来把这个整个的概念呢整个从新旧约新约把它整合起来。但是我试着本来想是很快的纵览一下那我想大概也许40-50张投影片就结束了。结果呢一做呢，做了100张投影片还没完所以哎呦，这个后来我只好打手，就住手了，就停下来了。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没有完成的一个投影片，但是里面很多的经文，因为里面主要就是经文，然后加上我一点点的补充的叙述。但是呢，它让我们从创造历史和救赎历史来看神他整个的工作哈，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旨题，让我们就是从经文的描述中，然后我们可以从整个创造和救赎的历史来看神他的一些可能的他的心意和安排啊，所以我们试着从这个角度来分享至少我们有一个比较鸟瞰式的展望。那起初呢是神创造天地与人哈，圣经一开始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哈，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那时候呢地是一个空虚混沌的这个景象。当然神学家在这个地方他们就有讨论，到底起初神创造的天地的地，他是不是创造一个空虚混沌的地或者说起初神创造了一个天地呢，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经过了一个或者是漫长的岁月来解释这个人发现地球可能已经几百万年几亿年了或者是呢反正中间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呢因为神起初创造的地应该也是一个很好的地，但地怎么就成为了空虚混沌呢？所以希伯来文的事呢，由于它这个希伯来文的语法呢，它可以描写事，而且也可以描写它是一个进入到这种的状态。那所以有的学者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不过因为某种缘故呢，地就成为空虚混沌那但无论如何呢，这个渊面，渊就是很深的那个你的判断如同深渊，那个深渊就这个字了那整个都被黑暗给遮盖，换句话说那时候天地之间没有光明就是一片黑暗。那我这边就顺带给大家提供一点信息就是空虚混沌这两个希伯来文字在旧约圣经中一同使用总共只有三次，这里是第一次，可是另外两次我是觉得蛮有意义的。一次是描述到以东的被审判，神已把空虚的准神混沌的线陀拉在他们上头，描述一种审判的光景，这是第二次的使用。第三次的使用是在耶利米书，当耶利米书那个时代以色列人的败坏在以色列人败坏的光景中，先知说我举目望天，不料天也无光，举目望地，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以色列人从属灵的角度他们背逆神崇拜偶像整个败坏的光景，以至于天无光，地是空虚混沌。 我觉得蛮符合这里面的一个描述哈。所以换句话说呢，对我从这些字词的使用当中呢，就感觉这里的地是空虚混沌呢，很可能是经过了什么缘故哈，那也就特别可能是一种对神的背离而导致的一种状态。那唯一可能比较有可能的呢，就是猜，这是只是一个推测哈，可能是讲到天使的堕落等等，以至于在神的眼中哈，整个的地呢已经是空虚混沌哈。那而且也不要忘记，这时候的地是被重水覆盖了，对不对？那圣经当中唯一一次，另外一次谈到重水的覆盖是什么时候？挪亚的洪水，对不对？啊，挪亚的洪水是覆盖了全地。那这边讲到神的灵运行在重水之上的这个重水，包含了哪些的重水呢？包括了天以上的水和天以下的水。因为后面就告诉我们，神把天以上天以下的水分开了，他造了穹苍分开了，然后再把天以下水的聚集呢，把它聚集起来，然后露出干的地方，神就称天以下水的聚集为海，露出的干地为地。这是神给天地海下定义的，给一个定义。那好，那我所以我们晓得，当时在第二节当中的重水是表达了天以上天以下的水的覆盖。你看到在挪亚的洪水当中，这个洪水的来源从哪里来？在圣经的描述是天上的窗户开了，天上的水浇下来，地上的深渊也打开了，涌出水来，然后把整个地面给盖，好像又回到创世纪这次起初的这一幅光景里哈。那所以呢，这种种的原因呢，让我个人觉得，给大家一个参考，这里的空虚混沌似乎描写了人，就受造物可能因为一种背离，可是那时候人还没被造，所以可能的受造物那可能是这一个天使的背叛啊，那以至于在伊甸刚造好，这个蛇就来了，对不对？那这就是古蛇哈，就是撒旦魔鬼。接着是，那所以换句话说，这是我自己个人初步到目前的一个简单的一个领会哈，所以给大家作为参考。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灵在希伯来文是叫如啊，如啊。那在这个洪水呢，神是用什么把这个洪水给吹干的？
风，
大东风，对不对？所以那个风也就是如啊，它是用这个风啊，灵啊，等于是好像同一个字了啊，把这个水弄干。那现在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啊，神说要有了光就有了光啊，然后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给分开了，本来是一片黑暗，一片空虚混沌，你也不知什么是光什么是暗，又没有光了啊。那可是神说一旦说有光的时候呢，光暗就有别了啊。但这里分别当中哪一个是好的？光是好的，对不对？而这个好也就是分别善恶的善字，对不对？啊，这是善的啊，那神看是善的，然后他就把光暗分开了，那跟这个好的东西分开了，对，暗是缺了光，所以这奥古斯丁对恶的一个解释啊，恶是什么？恶是善的亏缺，就好像光，黑暗是什么？黑暗不是一个东西你可以去研究的，它是光的亏缺，对不对？没有了光就是暗，离开了善可能就是恶的一个含义，对不对？好，那所以神说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那个降灾祸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我创造恶在以赛亚书那里，对不对？
是的。
我施平安又降灾祸啊，那啊，我照光又照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他用光暗，暗，啊，然后光啊，我照光，然后又创造恶啊，所以是光恶的对比，本来应该是光暗的对比哈啊，就我平安和恶的这个对比哈，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那这个降灾祸的降在希伯来文就是 bara， bara 我记得没错的话，就是这里创世纪第一章的起初神创造天地的那一个创造 bara， 同一个希伯来文字。当然它的要讲究一点的话，还要分析它的这个时态语态，然后可能才会更近，但是无论如何是同一个字 bara 啊。那啊，好，我视频呢又降灾祸的那个祸字呢，就是这个 善就是那个善恶树的恶的那个字，而啊，那降那个字呢又是 bra 创造，所以钦定版的英文圣经你去查一下那节经文， I created evil， 我创造了恶啊。当然我们这里要晓得哈，这个恶不是神创造了这个邪恶哈，因为恶就如同我们刚才这里所说的，就如同暗，暗是什么？光的亏缺啊。那神呢，他就是光，他就是这唯一的良善，可是为了某种缘故，当他隐藏的时候，那剩下的只有黑暗。或许从一个角度来讲，善的亏缺也是一种恶。所以以赛亚书后面就马上说，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一位自隐的神，自己隐藏自己的神。可是我们晓得，一个光明的神为什么要隐藏自己？因为落在最终的人，就属灵的角度来讲，就像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第一发现的就发现自己有个亏缺。什么亏缺？因为他赤身肉体，没有一个遮盖的东西了，对不对？所以他赶快找一个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可是你们种过无花果树就晓得，那个叶子一下就干了，一干一碰就碎了，啊，那个东西没办法真正来长久的去遮盖人的哈。至少在国外的无花果树我知道，我们家就有这无花果树的，啊，那这叶子是很大，但是一干了，砰一下就碎了。那好，啊，所以换句话说，啊，人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之后，他才发现了一个亏缺。他才发现自己有一个亏缺，啊，他缺一个东西遮盖，很有意思的。在希伯来文当中谈到救赎、赎罪啊、赎罪日啊 ，Yom Kippur，Yom 就是日子的意思 ，Kippur 什么意思？至少按照传统，很多的学者认为 Kippur 就是遮盖的意思。那赎罪日最大的那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牛羊的血要被带到至圣所，然后牛羊的血要弹在施恩座上和它的前面。而什么叫施恩座 Kippurim 什么意思？和本说是一个避罪盖，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遮盖的盖子啊，啊，遮着这一个约柜。约柜是一个开口向上的啊，用皂荚木做的，包了金金，里面放了约柜啊，里面放了法那法板，所以它称作法柜。那法版是什么？法版在那里是律法，在神的面前把人一根法版一对照，这个律法就是成为人的审判的，对不对？神每一次在两基路伯中间往下一看，这个东西就是定人的罪了。但是现在有一个遮盖它的，它盖起来了啊，它用一种比喻的形式，因为两基路伯记得吗？他们是向内向下看的，这代表神在看的，神在两基路伯中间看到了这个约柜里面的法版，这法版是律法，叫人知罪的，也对应着外面。他们如果没罪，就不需要进来见他了，弹血，对不对？可是现在看得到吗？看不见，因为上面有一个纯金打造的施恩座，所以这个施恩座就叫做一个避罪盖，啊，就是其实就是一个遮盖的盖子，因为像原来的意思没有罪这个字的含义了，对不对？好，那所以这个是遮盖，那以至于神一看只看到施恩座上的血迹斑斑，是赎罪的，所以他看到这一切，他可以赦罪。而这一个字呢，施恩座呢，在希伯来文是避罪盖，然后在新约希腊文呢，把它翻成 hilasterion。hilasterion 在新约当中就用过两次，一次就是希伯来书讲的这个施恩座，另外一次是什么？哪里用？还记得吗？跟你们讲过了。神设立耶稣作为什么？
挽回祭。
哎，挽回祭这个字就是 hilasteria， 所以有的干脆就把它翻成施恩座，啊，啊，那学者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到底这个地方应该翻成挽回，啊，那个祭的概念是加上去的，因为是凭着基督的血，所以把它翻成挽回祭，但挽回是它可以的主要的含义，但这个字在大家都知道其实是一本就是用来翻译施恩座的。到底保罗的意思是挽回还是施恩座，学者有两派完全不同的看法啊。那当然这个字本身两个意思都包括，或许与保罗这么聪明的人，或许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两个意思他都有啊。那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一个啊，哎呦，我们第一次投影片讲这么久哈，但是我觉得大家了解一下这背景还是合 合适的哈。然后呢，所以神看光是良善的，是好的，然后就把光暗分开了。因此在这种对比当中，这个暗好像就被带到一个审判之下了。所以这个分开在新旧约当中常常有一种分，又是分别为圣，又是审判的含义啊。所以你看到在耶稣在比喻的时候呢，麦子败子的比喻啊，麦子败子分开了，对不对？在世界的末了要分开的啊，山羊绵羊，哎，主再来说也要分开。
是。
啊，对于绵羊和麦子而言，这个分开可能暗示着分别为圣归给神了，对不对？可是对败子和山羊而言，这个分开就是一个审判
，
对不对？好，所以，可是这个概念一开始其实就在创世纪里，好像给我们依稀仿佛的看见了这样子一个实际。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啊，一开始讲到这个道，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啊，尤其约翰福音一开始 NRK 起初啊，太初有道，那个 NRK 就是创世纪一章一节的起初神创造天地 NRK。其实是一本的翻译啊，所以学者都知道创世纪是 NRK 开始的，约翰福音 NRK 开始的，太初起初就有了这个道，而且马上讲到了创造，然后讲到了光，不跟创世纪我们这里读的差不多嘛，对不对？所以很多的学者都从一个创造的角度在看约翰福音啊，然后就马上讲到光，生命在他的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然后又讲到这光到世界来，有接待他的，有不接待他的，以至于这光就成为了审判。所以耶稣他自己是真光，他说我到这世间来啊，父差他来啊，不是要定世界的罪，世人的罪，乃是要世界因他得救，信的人不被定罪，原文是不被审持续的审判，不信的人是已经被审判了。然后接着说什么是审判，我们记得昨天讲过了，对不对啊？那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希腊文的意思这就是审判。然后是什么是审判，后面两节就讲到一个分开，对不对啊？作恶的人他就不来救光，因为怕他的行为受责备啊。行真理的人就要来靠近光，因为他们要显出他们所行的是靠神而行。你就看见这作恶的和行善的两个人就分开了，两群人就分开了，这就是审判。好，而希腊文 krino 审判这个字的意思，直接的意思就是 to separate， 这个是按照那个 Vice 的字典，因为 separate， 因为分开了，所以我们能够去判断，能够做一个决断，这是希腊文审判这个字的字根含义。好，所以从这些当中呢，所以为什么我常常要回到字义当中去体会啊？而且圣经怎么去描述这种审判？很清楚的，这就是审判。这是约翰福音三章啊，从我们有名的三章十六节之后，后面来解释为什么是这个样。那几节讲到了一个审判。然后我们接下去看见一个很有意义的是，神称光为昼。那神不是说称有光的时候叫做昼，时间跟昼夜的定义在这里的定义是没有关系的，光就是昼，黑暗就是夜啊。所以在神的安排当中，这宇宙当中，属灵的角度来看，昼和夜，光和暗可以并存的。所以在这世界当中，现在有光明之子，有黑暗之子，有白昼之子，有黑夜之子，对不对？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已经很清楚的讲到的，是不是啊？不是只有在白昼的时候有光明之子，黑夜的时候才有黑暗之子，不是的。这个世界就是像是一个啊，就是从这里的定义，黑暗与光明同居的一个地方，所以有白昼之子，又有黑暗之子，像是啊一种啊，神就是用这样子的一种描述哈。但神称光为昼，昼就是日子的意思，就是日啊，日。那希腊文它在这里用了 hameron 这个字，那这个字在翻译当中可以是主要就是跟黑夜对相，晚上黑夜相对的 白日，啊，但这个字也表达一个整天，对。那在希伯来文是不是如此呢？我们看神称光为昼，啊，在希腊文是 hameron， 其实是一本称暗为夜，啊 ，nukta， 啊，夜晚。然后有晚上有早晨，这是 hameramia， 这是第一个白日或者第一个日子。所以有一位第三、第四世纪的大主教，他说：“哇，神他称光为白昼，称暗为黑夜，然后这两个东西怎么来代表一个轮替之间的一整天呢？这一点整天又包含了黑夜，又包含了白昼，那哪一个来代表这一天呢？是黑夜呢，还是白昼？神的选择是白昼。”用白昼代表这一整天，包含了黑夜的这一整天。你在神的眼中看都是光哈啊，所以圣经说啊，这一个啊神啊光暗在他看来都是一样啊，因为没有一个东西能在他的面前隐藏，黑夜能隐藏人，但不在神的眼中。所以旧约当中光啊，神看光和暗。就是黑夜白昼在你看来都是什么
一样
啊，所以我们都要从这些背景里面如果去理解了，你会慢慢认识这位神，他向我们启示的他自己哈，啊，很多东西都开始变成有意义，而不只是一个神学概念啊，因为我们是要认识这位神，而不是去认识神学啊，我们是要认识神。而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认识神就是生命啊，就是生命。你从他眼中看事物去看，以至于你不但认识到他是谁，他是他的属性是什么，也可以去认识到他的作为、他的心意、他的法则。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在透过神的话语当中去认识这一位神。啊，所以我们看见呢，神在神创造周的第一日，先有黑暗，后有光明，并且在光暗分开之后呢，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一日有昼有夜，但神以光的名称昼来定义每一个日子。那这就让我们想到，在新耶路撒冷当中，那城门白昼总不关闭，但那里原没有黑夜。你看到，所以在新耶路撒冷当中，每一天都是白昼。我觉得这个圣经有时候太有意思了哈，这个描述在创世纪第一章，那个描述在启示录倒数第二章的结尾，啊，来描写一种属天的一种境界哈。所以呢，一日有昼有夜，但神在创世之初就以光的名称昼来定义每一天每一个日子，因为在那一天他要达到的终点，最后一切成就的那一天，在他那里将不再有黑夜。有意义吗？好，那神从起初就指明末后的事情，那这先知书上面让我们看见。而的确神学家们也从创世纪一章二章越来越发现，这两章当中已经启示了很多神他在终极永恒中要成就的事情。这不是我的发明，我没有那么伟大哈，啊，虽然有一些是我自己之后的引申，但是基本的概念其实神学家已经点出来了啊。那所以啊，有晚上有早晨，要注意这里希腊文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有傍晚有早晨。傍晚是什么意思？进入黑暗的时代。有早晨，早晨的时候是什么？进入光明的时候。就整个的宇宙，整个被造的世界来讲，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整个新的创造，随即第三章的时候就讲到这一个被造的世界进入黑暗，亚当犯了罪进入黑暗，对不对？就漫漫长夜。当然耶稣曾经顺着真光来到世上，可是这世界接受吗？不接受，还是长夜漫漫。那等到最后启示录的时候提到最后那个盼望是什么？那明亮的晨星要出现了。谁是那明亮的晨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再来。 这一黑夜要结束，要进入到白昼。先是进入黑暗，后是进入光明，这是一整天，这是第一个白昼。那所以这个是创世纪一章五节，你好，就是当然不是要灵异解经，但是这些都是神他用了类似的字眼在这当中啊，啊，所以我说的那些神学家都是很保守很正统的神学家，包括很多改革中的神学家们，他们一般在这些解经上是很严谨的啊。那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从这里是看到，然后呢神说诸天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啊。那这个空气在它其实是一本用的字，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字，叫做 stereoma， 那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促使为坚固稳定，所把它变为坚固稳定的这个东西，我们他用这个字翻译穹苍这个字希伯来文，然后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啊分开了，是就这样成了。神称这一个啊，这一个坚固的这个穹苍啊，为天，就是希腊文就是 Orenon 啊 ，Orenon， 这在新约当中也是天的意思。然后有傍晚，有早晨，这是第二个白昼，第二个日子啊，因为这个字可以是白昼，又是日子的含义。然后接下来神说，天以下的水要聚在一处，这个重水要聚在一处，使干的地方。那其实是一本用了一个字 Exera 啊，重音在后头，枯干的，神就让一个枯干的啊露出来，然后呢是就这样成了。那注意到他用了一个阴性词单数枯干的，枯干的是什么，也就指着后面神称这个枯干的呢为 gain 啊，那意思就是地土地，那它是一个阴性词，所以呢前面枯干的用了阴性词，而让水的居处为什么啊，为啊啊 Thalassas 啊，就是为海，这其实是一本，然后神看着是好的啊。起初神创造了天地，但严格的说他没有创造海啊，但是海呢却在神把水分开之后露出干地之后呢，把那个遮盖旱地的这个水呢聚集起来称作海。或许是不是因为这缘故，我觉得说海在旧约新约始终象征着一个敌对神势力的一个范畴，一个属灵的范畴，因为正是要把这个敌对神势力的范畴移开啊。如果是起先地是空虚混沌被水遮盖是敌对神势力的结果的话，现在这一些敌对神势力的所代表的这个天以下的重水就把它聚在一块，让它不能再遮盖这个地了，然后神可以用这个露出来的地，用上面的尘土开始它进一步的创造，地上的口兽，空中的飞鸟，还有代表神形象样式的人。唯一没有被造的提到用土造的是海里的东西，对不对？你要注意到这些细节啊。然后呢但神看这一切都是好，那你说好怎么有敌对势力也是好呢？我说过天使都是服役的灵，都是为承受救恩之人效力，都是神手中所用的工具，对不对？包括光包括暗啊，那水的居处就被称作是海。而在新天新地当中不再有这个东西了，记不记得？不再有敌对神势力所代表的任何象征，只有湖了，湖是不可能反过来把海把地给淹了，不会再有这种事情。所以新约旧约当中从诗篇里面把海神说对海说，你的狂浪只能到这里为止，神给他画了界限，因为在挪亚的应许中神再也不让这个狂浪的狂妄的海来遮盖全地，来毁灭全地。记不记得这都是圣经当中在后面给我们看到的哈。那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神先是为时间命名，称光为昼，称暗为夜，这是时间的部分。之后神为被创造的天地以及所形成的海来命名，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啊，显示这位神他是时间空间的主啊，他命名的，对不对啊？ 然后神接着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啊。这是三一神啊，至少这个复数啊，来有一些神学家这么认为啊。当然也有认为这是希伯来文的表达尊重的复数啊。那不管怎么说，这里是我们啊。那好，然后要使他们管理，管理的呢不光是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啊，有一些的昆虫啊。那于是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啊，包括了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并啊遍满全地啊。那在好、啊、这一个啊好，然后要治理这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里有两几，其实有几个使命啊。神赐福给他们，首先他们要生养众多，然后他们要遍满地面啊，然后呢，他们要治理。这个治理的希伯来文是 kabash， 那在71本把它翻译成为 katakurio sete。那意思就是呢，这 Kurio 就是主这个字，主耶稣的主， Keta 就是向下。那意思就是说呢，你们就要像一个主人一样去向下去控制、去支配、征服他啊，你们要做他的主宰。所以这个是治理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意思。所以英文翻译很多把它翻成 subdue 的意思就是你要使他臣服在你之下。啊，然后也要管理呢，管理这个字希伯来文是 radar， 那结果用的希腊文是 akate 哈、啊，那所以它表达的就是你们要在这些受造物之中，你们要做首领，因为 akate 就是起初的那个初，就是做开始的那个首领一样的意思哈、啊，那所以那个字呢，好 akate 常常。就是执政掌权的其中一个字，就是这个 Akai 啊。那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晓得这个是神起初哈、啊，透过了希伯来文和其实是一本我们可以看见。但是无论如何，前六天的创造，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啊。所以整个创造周前六天的创造的高峰，最后被造的就是人，而这个人。是背负着神的形象样式，要来征服神所创造的这一个曾经被水遮盖的地，对不对？啊，然后呢，要管理啊，在不论是地上的了，包括空中的，也包括海里的东西，都要他们要来做，啊、做这个元首一样，啊，做这个头，啊，做就是来做首领。那所以呢？简单的说，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呢，赐福并赋予他们使命来制服这地，并且管理海里的、空中的、地上各样受造物。然后第二章呢，就开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描述了。第七天，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啊。那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作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那这边的这一个啊、希腊文用的字呢，就是 kataposon 啊 ，poson 就是 kata 就是向下 ，poson 就是 pause。有时候你们看外国买来的那个啊、收音机，以前的录音机啊，或者收音机啊，或者那个以前的录影机播放器，然后有 play 就是播放，然后暂停是什么 pause。就是这一个 pause 啊，停止的意思，然后再加上一个向下，就是停下来了哈、啊。所以希腊文的字其实是很简单的哈、啊。那啊，所以神就停下他一切的功了，然后安息了，然后神呢就赐福第七日，然后定为圣日。那这个定为圣日呢，在希腊文的其实是一本，就是用了啊这个。应该是 Hagiazo 的这个动词使成圣啊，也是 Kadesh， 这我们记得刚才学到希伯来文使成圣第一次用就用在这里啊，他呢就使成圣，使什么成圣，使这个日子成圣 为什么？因为神呢已经完全的安歇止息了他一切创造的工作，就安息了啊。所以在这边呢，就这两个 catapao 和这个 catapausis 啊，那一个动词一个名词啊。那啊，我们在这里就注意到，神在创造周前六日创造万物及背负他形象的人啊，他就赐福第七日，将之分别为圣。是，那神使整个创造在时间上进入第七日的安息与成圣啊。那在这个地方呢，好，我在在这个地方呢，一位学者啊，他是 John Bram 啊，他也是林慈信牧师的，在威米斯特神学院的，他称他是小老师啊。那他说他在这里呢讨论到安息的时候，他说到安息日宣告创造的完成，神登基坐在宝座上，安息日是分别为圣，第六天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分别出来给人，放在人的脚下，因为人是被吩咐来管理一切，但人自己也需要被分别为圣，将自己放在创造者的脚下。整个宇宙是来庆祝神的主权，而人也是宇宙的一部分，其中人又是臣仆，向着神是仆人，但向着创造又是君王。你记得整个启示录的最后结束是什么？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并且他们要做王直到永远啊。所以我想这个 John Frame 应该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到，来描写我们所描写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但在进去下面之前呢，我要先回到这一个地方，因为这一个第七天这边的事情是很有意义的。怎么说呢？就是说我虽然我这一次来之前，我跟明灯老师说，我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跟大家讲啊，除非你们愿意听超人班的东西啊。明灯老师说没有关系，反正我们多听几次有帮助嘛，对。那但是或多或少还是在这一段时间啊，因为我都忙着做希腊文的语法嘛，所以精神的语法，所以啊，在很少的时间有时间再专注到其他方面，但这里是其中一点啊，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也是在一些神学教授啊，他们点出了一些东西，我就先讲这些有一些的神学教授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一个整个的创造周事实上呢，似乎在描绘一个在古代近东时代，当时人呢为他们所敬拜的神，当然是假神，来建造圣殿的一个像是一个缩写一样啊。他说因为就好像你造圣，为一个假神造圣殿，你一定要造个建筑，里面什么东西都准备，然后最后一件是什么？你就要把这一个假神的像把它放到圣殿那个受敬拜的位置，圣殿就完成了，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最后的高峰，就是终于有一个受造物是背负着神的像，就是按着神形象要制造的人嘛，对不对啊？所以人呢就等于在那个地方来代表神啊，来管理这个，就好像当时的偶像是管理他们敬拜他们的那一些的国家或百姓，对不对啊？然后呢进到第七日的时候啊，神就把这一切分别为圣。所以他就描述这个角度，他说从整个创造周这一切，如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话，整个被造的宇宙啊，其实我们知道神是充满万有，充满他所创造的一切，所以这个整个被造的宇宙从那个角度看，它就好像是一个巨观的圣殿。其实这就像整个宇宙就像一个圣殿一样啊。那好，这是，然后再看当神吩咐以色列人在地上造了那一个圣殿啊，不管是在旷野中的会幕，或者是所罗门建造的圣殿啊，那个会幕和圣殿的结构大致上是一样，除了一个是移动的，一个是不动的，对不对啊？外面啊有这个洗桌盆，有燔祭坛，里面有金灯台，有陈设饼的桌子，还有那个香坛， 然后隔一个幔子里面是至圣所，对不对？这个都是一样的啊。这个啊，所以圣殿或者会幕，它整个的结构是分成了主要结构部分分内外两层，然后外面还有院子，对不对？那个院子是同海，在圣殿的时候，所以象征着外面的海，对不对？这个世界的这个海的部分，然后又有祭坛，然后进去之后有金灯台，有陈设饼的桌子。当你要进到这一个至圣所之前的幔子的时候呢，这个幔子上又有星星，又有基路伯，好像又有天上的星辰，又有基路伯。基路伯原来是看守这个通往神这一个的道路嘛，就提醒人在伊甸发生的那件事情，人离开之后，基路伯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让人没办法进到那个地方，至少暂时不行。所以那那边怎么会有星星呢？哦，里面是神的所在。按照旧约人的观念呢，犹太人的观念，神是住在哪里？神是住在诸天之上的，所以那里面就好像是在诸天之上。所以你进去之前有星星绣在幔子上，让你知道你要进入到一个属天的神的范畴里了，对不对？啊，所以他说，所以这些学者他就注意到，他说，事实上整个被造的宇宙就像是一个巨观的圣殿，而那个地上所设立的圣殿就像是这个宇宙整个的缩写，啊，是一个微观的宇宙，啊，像一个微，像一个宇宙的模型在那个地方一样，啊，他从这个视角里面来看。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讲到最后新天新地的时候，对不对？新天新地的时候是怎么样？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而那新耶路撒冷，圣经特别描写了它的尺寸，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建筑？长宽高一样的建筑。而在整个新旧约当中，长宽高一样的地方只有一个地方，除了新耶路撒冷之外，就是什么？哪里？至圣所，对不对？至圣所是唯一一个尺寸上长宽高一样的地方，所以整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一个至圣所，它又是一座城，又是神的殿。但那里说没有殿了，神和羔羊就是殿，它所以它又是殿的至圣所，因为它长宽高都一样。做一个预表来讲，神充满。那外面呢？外面就好像是那个院子一样。所以你记得启示录第十一章那里，当天使叫约翰去量一量圣殿，他说你就量这个殿，外面的院子就不用量了，那是给外邦人的，你记不记得啊？那最后似乎启示录也在描写这件事，这个殿是有尺寸的，至圣所新耶路撒冷长宽高墙的厚多少，但是外面呢，天使只能说不要量了，那是给外邦人，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啊。那当然这是后面我从这当中稍微引申一点，但是至少学者们，而且包括其实包括 Dr. Bills 我们在讲圣经神学的时候，他已经基本上在讲这件事了，只不过他没有那么明确的来讲到整个宇宙就像是一个圣殿放大巨观，其实神是充满万有的，对不对？然后圣殿呢，却又像这个宇宙整个是一个缩写，来表明神的范畴与人的范畴重叠的地方，啊，那就像我前几天曾经提到，我们讲到属天的天国，所以诸天之国，那个诸天是用复数的，是神的居所，就像所罗门的祷告，我们记得前几天也读到，天和天上的天都不够你住的，那是神他临在的所在。那地上呢，是所罗门说，所以我造这个圣殿天都不够你住，何况我建了这个小小的圣殿呢，对不对？啊，那另外一个地方说，这不过就是你的一个脚凳而已啊，对不对？那啊，所以啊，所以我们犹太人他知道天诸天是神他的临在的所在。那我昨天曾经讲到诸天之国从天来到地上的时候，天国近了嘛，来到地上了，那他还能称诸天之国吗？那应该是不是改成地上的国呢？啊，但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概念你不能用范围的空间的角度去描写，天是讲到神的那个领域，可那个领域是涵盖万有， 地则是人受限于时间空间它所存在的那个范畴，但这个范畴当属天的这个国度降下来，就有了一种属神的和人被造者的范畴的重叠的地方了，这个重叠之所。而这个重叠之所什么样的地方能真正在旧约作为启示的模具当中，那什么地方表达了天和地交接重叠的地方，就是会幕和圣殿，对不对？那里又是神的居所，但又是在地上的，既是属天的又是在地上的啊。那所以这个天的东西又来到了这个啊，就是不是就是这个，换句话说神的国度将来降在地上，以至于透过这有形的建筑让人意会到这属天的范畴已经来到地上，属天的掌权已经来到实质的来到地上啊，这个地方是天与地交接的地方。所以这也就是今年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跟你们分享了这么多，对不对？有关神永恒的计划等等，但是今年开始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个西方的神学教授，圣公会的主教，然后他早在十几年前也开始已经在讲这个事，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啊，这是他简单的一个表达。他说我们从改教以来啊，改教以来的时候呢，因为改教的改是要改什么的问题，改天主教在中世纪遗留下来的问题，因为那时候谈到的赎罪券啊，谈到要人得救不但是恩典还得加上工作，那个工作是表达你要守圣礼啊，你然后才能。所以当时马丁路德落在一种很，因为他是天主教的神父又是教授一样的，所以他就一个很窘困而且很焦虑的光景当中，他没有得救的确据啊，因为这是恩典加工作，我到底做得够不够好啊，所以他很痛苦。只等到他读到了一个被印刷出来第一本希腊文新约圣经啊，我跟你们讲过，就是那时候那位学者 Erasmus 啊，他按照他手边的希腊文版本的手抄卷十几本十几个手抄卷，他把它重新编转，加了上自己一点点启示录最后几节的翻译，然后就印出来了，成为第一个通行当时罗马世界的这一个就是欧洲世界的这一个，那时候罗马已经不存在哈，但是它的影响之下，欧洲世界的第一本印刷出来的这一个希腊文版本新约圣经，以前抄本靠着手抄，没有两本抄本是一模一样，都有人抄错，现在一印出来了，尤其经过稍微编转就比较准确了。所以当马丁路德读到这个希腊文的新约圣经，他发现原来人称义是完全是恩典，而且是唯独恩典，不是恩典恩加上一个什么东西，他突然一下自己就释放了。所以他就大肆的批判罗马天主教那种做法啊，赎罪券啊，炼狱的这种观念，让人我到底够不够功德，然后以至于我不需要经过炼狱那种痛苦，对不对？他现在一下知道了，哇，大的释放，整个就开启燃起这个改教的烈火。所以改教的改是改什么？它是改罗马天主教的很多的在旧恩论上的问题。所以整个改教以来一直强调的就是我们是怎么因信称义的啊？我们是在透过了基督，凭借着信，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啊，唯独经由信，然后呢称义的，然后称义成圣，然后所以我们这位不是我们哈、啊，我说的就是这一位神学教授。啊、他现在还是牛津大学的那一个等于客座的讲授啊，那个等于是那个像客座教授一样的啊。然后他就说，所以我们改教以来，我们的观念，神的救恩，我们始终聚焦在这一个个人的得救上头，而且我们把这个人得救啊，包括称义成圣的最后的焦点，最后终极的目的就是神要把我们。救我们脱离这个地上败坏的世界，把我们带进了属天的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国度， 而在那里我们要永远与神同在，永远享受这种平安喜乐。跟现在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观念就这么来的，对不对？但这位教授说，他说他希腊文很好，非常好的希腊文。他说我在新约当中查考，新约圣经当中没有一个地方讲到神要救我们脱离开我们这个地上的世界，这个地上的这个地方，然后把我们带到一个不属于地上属于天的那个范畴里，他的另外给我们准备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可以待在那儿永远与他同在。他说他草稿新约当中没有一个地方有这样子的表达。他说两点，他说你背一下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是愿你的国怎么
降临，
没有说是主啊你来把我们接到你的国度里，而是你的那个属天的国度让你来降到这个地上，以至于你在你的旨意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这不是我们的祷告吗？你再看整个圣经新约圣经的最后启示录，神的居所那个新天里面的新耶路撒冷到底在天上还在地上呢？这个教授我说终于有人在讲这句话了哈，他说你看到他是在地上不是在天上，换句话说，神不是要把我们这一些蒙他所拯救的人救我们脱离开这个世界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神工作的计划是他从创世以前就选召了一批人，也就是我们在这地上，他要与我们同工，透过这样子的同工，以至于神的属天的灵在可以来被带到地上，以至于神的灵在神的荣耀可以充满全地。他说你看在新约当在旧约当中在旧约的诗篇里面多少次谈到神的荣耀要充满全地，神的知识要充满全地，而不只是充满诸天，只是充满诸天，神要做的工作最后的结果就是他的灵在他的荣耀要充满全地，他要与人同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神要我们离开这个地，离开这个受造的世界，然后到他那里去，然后任凭这个地上的世界就败坏了，这不是的。所以他说你看到整个的新天不是只有新天而已，还有新地，所以他说整个全就有的这个原来的天地不过是那个迈向新天新地的第一步而已啊。其实这个话Dr. Bill 有多少也曾经讲出来，如果我在教你们的时候我把它明讲出来，在前两年的这个圣经神学的这个注解里面我把它写出来给你们看作为参考的，记不记得？但是终于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一月份我终于原来有一位西方学者也已经有这种看见，特别他在过去十几年当中大概二十来年写了超过100本以上的书啊，在各个不同的学校受神学院受邀去演讲，然后特别在最近疫情开始以来他越来越注意到这件事情，越来越成为他分享的焦点然后以至于他在最近这几年当中他现在75岁，然后一直不断分享的主题就是这一点，盼望人，他不是说改教的说错了，但他们的焦点放得不够大只是注意到了个人的救恩，却没看见神全盘的计划所以他也引用了那个罗马书8章，你看整个创造都在那里切望等候神的种子，不是说只有基督徒在等候，是等候神，是整个创造在切望等候的神的种子。为什么？因为整个创造被伏在虚空之下，但他的目标神的工作目标是有一天这一位把他放在虚空之下的要把整个创造带进神儿女荣耀的自由里，怎么来透成透来做成？透过神的种子。所以罗马书后面就谈到神如何他在预先就知道这一批人，也就是那一批爱他与他同工的人，神就预先 预备他们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式。我们晓得这个儿子是君王，是祭司，对不对？然后这些预先所知道的就招他们来，说招他们呢来的就称他们为义，说称为义的又让他们得荣耀。可是我们解释的时候常常就把哦称义得荣耀，哇、哦、神称我们为义，哇最后让我们有他的形象样式，然后就到此为止了，我们得荣耀了，我们与神同在。但总是忘了在诗篇那一句话，神呢所说将来的世界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唯有在一个经上一处记着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却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那神要我们称义，然后又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目的，我们就把它当成终点了。可是那个终点只不过是神真正使命的开始点而已。神赐他们荣耀尊贵为冠冕，下一步是什么？就将他手所造的都派他们管理。但我们以为我们得荣耀了啊，就已经是最终了，我们荣耀神了。但是后面那一句，神将让我们得荣耀得尊贵，是要将他手所造的都派我们管理。正如同创世纪一开始，他按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男造女的目的，对不对？神起初的目的从来没有改变过，这是我们没有认识。以至于到今天我们重生了，我们成为新人，这新人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以为这个真理的仁义的圣洁就让我们有资格去跟神在一起享受他的平安喜乐，而忘记着神形象被交在我们身上，如同放在亚当身上后面那个使命和托付，我们始终毫无所觉，对吧？所以这都是我们要重新回到主的面前来看。然后讲了这么多，重点还没开始讲。我讲了这么多算一个序曲，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就算其他的没有讲，这一点也已经重要到一个地步，无以复加。我们晓得整个创造第一天，然后慢慢第二天增加了一些，第三天到了第六天，其实创造之功已经可以说是在物质界等等可以说已经完成了，因为人也造好了，对不对？然后到第七天，神唯一做的一件事，神每一天都在做事，到了第七天他唯一做的事是什么？是祝福，是祝福。而且另外一件事是什么？使成圣。工作实质的工作放下，但他做的是祝福。祝福什么？不是祝福的宇宙，是祝福这一天。他不是使整个宇宙成圣，他是使这一天成圣。可是这一天成圣的含义是什么？因为整个的宇宙的存在不是分割的，整个的宇宙在时间里是一直不断运行的。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在这一天，不是说这一天只有宇宙的七分之一，这一天是整个宇宙，时间涵盖着它。当神把这一天分别为神，使它成圣的时候，也就把这一天涵盖的所有的一切都使它成圣了，对不对？
是。
我不可能时间成圣了，地还是不成圣，因为这一天在上面的一切的受造物所经历的那个时间里的存在，也都因着那一天的成圣，也都成圣了。你注意到这一点啊？所以神到最后的一个高峰，最后这个创造整个在他的面前，也就进到了第七天，神就使他成圣。而成圣之后呢，如果从属灵的角度，整个世界都成圣了，那下一步呢，应该就进入到第几天？第七天之后应该是第几天？
第一天。
如果到第一天又回到开始了，
那是不是延续的？
然后又延续了，然后一直要到第七天啊、哦，安息日，然后呢又进到第一天，又回到头。整个的事实上，我刚才说的那个大主教，第三、第四世纪的大主教，他说在这个旧造里面，时间就始终在一到七的循环当中，一直不断的走，周而复始，周而复始。 对不对？可是如果这个安息真正成就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天地如果从一个角度来讲，它预示着神将来要造的那个完美天地，新天新地，这里面最终的人亚当，哎，不过他又也是一个预表，因为他指向的是那一个最后的人，神要的人，也就是耶稣基督，末后的亚当。那这个安息在地上的这个第七天的安息，其实也指向了一个新天新地里面那永恒的安息。不过在地上呢，哎，不又回到第一天了。如果这个安息被确立了，那接下来那一天就不叫第一天，而叫第八天。
对呀，
对，叫第八天，而不叫第一天了。但你们刚才都很自然的回答是第一天，对不对？
对啊。
而这一天被称作安息日的次日，第八天被安息日次日。所以你很有意思的，你注意到以色列的男丁就是被分别为圣的人，他们刚生到这个世上，他们要过一个整个周期的七天，然后第八天的时候他们要受割礼，一受割礼表示他们与神的圣约有份了，他们进入到神圣约的关系，他是被分别为圣了，等于交给神了，尤其头生的长子，对不对？然后那一天圣经称是第几天要受割礼？第八日。第八日，他脱离了创造周，他开始过属神的生活，因为他在圣约全体当中，对不对？那耶稣他的受死，然后他从哪一天复活？他是第六天，用我们的话来说星期五啊，一般认为受难了是在创造周的最后那六天中的最后一天，星期五嘛，对不对？然后第六天他安息了，因为他在地他已经死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一天是安息日嘛，然后第二天安息日的次日他复活了。你看到经过了这个安息，然后带进来的时候是什么？安息日的次日，安息日次日他不称第一日，他称
第八日，
其实就是第八日，对不对？那换句话说，这也就是表示耶稣的复活把时间带进了一个新的周期，不再回到旧的周期当中，已经进入一个新创造的时间的观念里面，那是一个永恒的观念。第八日没有第九日了，在圣经当中啊，那因为那里就没有黑夜了，
一直是那个白日，
第八日。
所以你看到神整个的这种设计安排很巧妙的，第八日。所以你看到以色列的节期，你看到逾越节羔羊被杀之后要走除酵节，除酵节守几天？七天，意思这七天一直重复着，你一直要重复着。换句话说，你一生一世在地上的时光，你都要守这个无酵节，用诚实真正的无酵节。然后到了祝棚节的时候，守节几天？七天。欢庆的日子，因为收成也完了，所以它又叫收藏节，又叫祝棚节，纪念他们曾经在旷野祝棚，而神的帐幕又在他们的中间。然后七天节庆守完之后呢，又是很少数的一个地方提到第八日，第八天有严肃会，
对，严肃会，
宣告圣会，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的日子，对不对？那所以这些东西你知道，整个节期就是一个从逾越节开始到祝棚节，整个新约就是逾越节的羔羊被杀，最后神的帐幕在人间嘛，它是一个缩写一样的，对不对？早在旧约神就已经用这个节期来展现他在基督里所要成就的工作，从他的被杀开始，对不对？出手节他的复活，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到最后吹角节赎罪日把罪的问题全部解决，最后殆尽末了，哇，收成都完了，欢庆，因为罪的问题也解决了，然后进入第八日。所以那在这个地方是很有意义的一点。然后呢，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先跳到后头，我看金星后面还要再讲。那这是第一次神是他使这个日子为圣，他是创造者，他使这个第七天整个 也就是这个日子就是涵盖他们所处的整个受造界的这个第七天，他使他成圣，这个日子成圣是神才有资格做的事情，对不对？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呢，使成圣的对象是什么？你还记得我们刚才讲希伯来文第二次的使用，使成圣的对象是人吗？是哪些人？是那些投生的长子，对不对？在出埃及记十三章，以色列人本来逾越节羔羊的血，真正会受影响丧命的是谁？是投生的长子。其他人其实也并不受影响的，就好像其他埃及人也不受影响，唯一被杀的就是投生长子。但因着羔羊的血，换句话说，这个血第一批买赎救他们命的是谁？投生的长子。所以神说，投生的长子就要分别为圣归给我。但是因为这投生长子的被杀，在埃及的，所以埃及人就催逼他们离开，导致了整个人啊，以色列人就不光是投生长子离开埃及，是所有的人都离开埃及，都蒙受了这个投生长子有关的这一个逾越节之礼，对不对？啊，所以这是第二次的成圣。然后接下去呢，可能还用过几次，但最重要的一次是什么？就是十诫当中的第四诫。在十诫的第四诫当中，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你们要纪念安息日，纪念的意思你们要回想，你们要纪念，并且呢要守为圣日。什么叫守为圣日？哦，我们这一天守为圣日，但希伯来文的按照包括71本的意思是你们呢要使这个日子为圣。啊，我们人也有资格使日子为圣的啊。开始是神使那个日子为圣了，但是这一个使他为圣的，居然在诫命中要求我们在纪念安息日，神他那个如何使那个日子为圣，是整个宇宙在他的面前被分别，而我们居然也赋予一个使命，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到安息日那天，你也要使这个日子为圣。怎么使这个日子为圣呢？你什么使他日子为圣呢？什么都不做，跟神一样。但神是做完他的功，你呢？你做完你一切的功了吗？因为这就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哈。那好，我就稍微简短的述说一下来描述。那你记得在生命记当中，神他又重新复述了这一个安息日。我实际上我就直接跳到后头去讲好了啊。好，刚才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其实是一本的翻译是，你们呢就要去记得啊那些安息的日子啊，并且呢要去使成圣，使什么成圣呢？使这个日子成圣啊。换句话说，人被赋予这个要把时间成为圣洁。可是你怎么使一个时间成为圣洁呢？那当然他们就学神了，因为后面说神其实七天啊，第七日的时候，耶和华歇了一切的功，就变安息了，他就放下了。所以我们现在以色列人也就放下，什么都不做了。所以你今天到以色列去的话，啊，到了安息日那一天呢，啊，你连电梯啊你都不可以按的，你一按了就是做功了。所以平常你上下楼呢，你是按几楼你就按一下，到安息日那天你是不可以按的，所以他们就自动的每一层楼他就自动停一下，该出来的出来，该进去的进去，他们是这样子去守安息哈。其实这幅图画早在耶稣那时代不就如此吗？对不对？到了安息日什么都不可以做，你拿着褥子不行，也不想想这个褥子，他之前是没办法躺在那儿，现在好了起来的，他不拿褥子拿回家他要干嘛？你犯安息日你拿褥子了，不可以做。所以我们想到的就是不可以做，不可以做。那你想想看，耶稣，我记得我有一个我的助手哈，他其实就是一个安息日会的长老，安息日会的长老，所以他们就要守安息守时间。我就跟他说， 那因为他也知道我基督徒哈，所以所以他也很信任我，其实我也很信任他，真的做事很忠心的，我这个助理。我就，但有一次我在跟他聊天，我说安息日会你们是守安息日的对不对，他说对。我说你们是不是认为不守安息日就没有得救，他笑一笑，他也没说哈，以传统上是，但是但他真的把我当弟兄，主内的弟兄啊。那虽然我不守那种安息日哈，然后我就说你有没有想到，你说当时在新约记载犹太人控告耶稣最大的控告甚至要处死他，就是因为他怎么样，因为他不守安息至少在人的眼中是不守安息了。他一听他也笑一笑，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所以呢就是说呢在那我们就要想一想，耶稣他自己宣告什么，他自己宣告他是什么？
安息日的主。
哎，他是安息日的主哈。那我们现在的话，我看看我能不能把那个经文哈，我所以这次好，我来看一下，在最后已经到了最后其实呢，我先跳到这个地方讲，然后再去讲的主要。其实呢，我们知道圣经刚才一开始所描述的有创造，有亚当，有安息，还有这个后来要谈到的伊甸，对不对？这一切东西都指向了基督。你看，起初 in arche 神创造了天地，约翰福音 in arche 有这个道，而这个道正是整个创造是经由他的，对不对？所以指向了这个。那创造的天地来了来历是这样子的。他用的希腊文呢就是 Ote he biblos genesios 你们注意这个字 biblos genesios 创造天地的来历，这来历两个字。然后呢第五章又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那这个记在下面希腊文就是 biblos genesios anthropos 有人的这个 biblos genesios。 然后整个新约一开始的两个字 biblos genesios 耶稣 Christo，两个一模一样的字摆在那个地方，一个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讲到这个天地的 Biblos Genesios， 然后五章讲到人的 Biblos Genesios， 马太福音是讲到耶稣基督的 Biblos Genesios。 我记得 Dr. Bill 其实也都告诉我们了，在他的圣经神学里整个新约就像是一个开始对新创造的一个叙述，旧约是谈到那个首先亚当的创造的叙述，新约是谈到这幕后亚当最后一个人的这个创造的叙述。开始有没有意义，这些都是神学家看到的，不是我看到的就是顺带讲给大家。然后耶稣谈到这安息，你们要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然后我用马太十二章这里看一下，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们都饿了掐起麦穗来，法利赛人就说你看你的门徒做安息日的不可做的事了很有意思的，我有时候问为什么耶稣那时候没掐麦穗，难道他不饿吗？但是耶稣其实很小心谨慎的可能他不给人留这种控告的把柄，以至于他的教导可以针对法利赛人的人心，因为他不是被告者，他不是为自己辩驳所以圣经记载很有意思的是他的门徒做了，所以人家说你的门徒做了事情。然后耶稣就指着这一个就告诉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跟他就跟从他饥饿之人所做的事，你没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神色饼，我们刚才都看到了，对不对这是唯独祭司可以吃的，再加上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还是没有罪，你们没念过吗？但我要告诉你们，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谁？他就是那个殿，对不对？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了，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因为人只是安息日的主，我就是这安息日的主。但要记住这个主 Kurios 在犹太人的耳中谁能称 Kurios， 因为旧约其实是一本 Kurios， 这个字是用在什么上面，用在耶和华上面。耶和华每一次他们希伯来文的亚伟，我们翻成耶和华的 其实是一本他们不敢写这个名字，就用 Kurios 来代替亚伟这个字的。所以人子就是安息日的亚伟，等于听在他们的眼中耳中是这个意思，我是安息日的耶和华，因为是他设立的安息啊。人子是安息日的 Kurios 那个主。马可福音也有类似的记载，对不对？好，然后也是一样经过麦地，在那里的对话又涵盖了另外一个层面啊。那耶稣一样啊，这个在为他门徒辩解的时候也提到了大卫，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耶稣说，人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吗？不是，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啊。那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当时法利赛人就守安息怎么守，什么都不做。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但不是要你什么都不做。人是为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那耶稣他怎么守安息日呢？他在安息日做什么呢？我们再看一个例子，路加福音，在安息日啊，耶稣好死不死就在安息日专门做犹太人不想不可以做的事情，对不对啊？他在安息日教训人之后，有一个女人被鬼附了18年，腰弯的一点都折起来，耶稣看见他就叫他过来，女人你脱离这病，用两手按他，女人立刻直起腰来，哇，荣耀归给神，多好的一件事。但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的对众人，他又不敢对耶稣说，他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工作，那六日之内可以就医，安息日不可以。你看到管会堂的他强调要守安息，什么都不可以做，外面不做了，里面气愤愤的，有安息吗？没安息。但他没安息的人指控一个把18年在魔鬼控制之下腰都直不起来的妇人，也不得安息的妇人，把他带进安息，却被指控为不守安息。你看到这种对比啊？耶稣特意的在安息，他说难道啊？他说况且这女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难道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你看到耶稣怎么说安息？人认为安息什么都不做，但耶稣怎么说安息？他借着把在安息日中，借着安息日把不得安息的人带进安息来守安息。今天你怎么守安息？你怎么守主日？所谓新的安息日。但宝宝来了啊，那你看到人守安息，守一个规条，什么工都不可以做，饿了也不准再卖水，上下楼不准按电梯。但耶稣怎么守安息？他接着把没有安息的人带进安息来守安息。你注意到没有？在你们要纪念这安息日，使这个日子成圣。使这个日子成圣，不是叫你什么都不做，你要让这一天的每一天都反映出神的圣洁。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我不喜欢那个规条在那个地方，我喜爱的是连续。所以在生命记重生安息日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守纪念安息日，并且使这日子成圣。你们也要纪念你们曾经在埃及地为奴，他提醒他们，而今天神用大能的手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让你们，他把他的安息赐给你们，让你们原来做奴隶没有安息的人今天得享他的安息，今天把这个诫命给你们，你们要纪念，要知道在你们守安息日使这个日子成圣，你们在这当中享受这一位圣洁大能的神救你们脱离不得安息的地方，而把他的安息给你，让你享受安息的时候，你要把安息带给你的儿女、你的仆婢、你们当中寄居的人，也要带给牛羊牲畜他们该有的安息。意思告诉你，安息要让你记得你是蒙了何等的恩典， 在蒙恩的同时，你不要忘记，当你使这个日子成圣，如同这一位救你们出埃及的神他圣洁的心情，你们也要懂得在你们蒙连续的同时把连续带给其他人，使这个日子成圣，使你的所作所为反映出这一位圣洁的神，而这一位神他是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结果以色列人抓着那个仪式那个祭司不放，指责了耶稣，当他把一个被魔鬼辖制不得安息的妇人带进安息，指责他不守安息，而自己有了外面好像什么都不做，但自己却气愤愤。这就是人的宗教与真实信仰的一个差距。从此我们就至少要学习到一件事，你怎么守安息，你怎么使你的日子成圣。不要忘记，作为基督徒，我们已经不是属第七日一到七日的人，我们已经是在安息日的次日已经进入到第八日。你当把你每一天的日子你的一生带进这种安息，当你使这日子成为安息的时候，就提醒你，你要使这个日子成圣，是你自己在神的面前如同这一位神。在你蒙受恩典的同时，记得把恩典带给周围的人，在你自己蒙受饶恕的同时，记得把饶恕带给你周围的人，你蒙受赦罪的同时，也要懂得赦免你的弟兄，赦免了得罪你的人。让我们低头在主的面前，特别在这普天下众人纪念复活的日子，让我们懂得我们是属于那第八日安息日次日复活的日子的人，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守这样一个安息。约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们因着不信所以不得进入这安息，但我们如今因着信，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要竭力进入这种安息，这种安息，而不是什么事都不做的安息。因为真是有一个使命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又是君尊的祭司，又是祭司又是君王，又是神的仆人又是君王，我们的职责是要牧养，把那不得安息的人带入安息，而不是我们自己在安息中独享安息。求主怜悯我们。